我们的教会真的与众不同，就是充满了炮火，对，充满了军队式的一个力量。那因为今天的内容是由我这边来做一些分享，那我觉得既然是分享的话，我会比较很像是生活化，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传扬神的福音，那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在我们中间。那我一开始要分享的时候，我先用一个圣经四福音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呢有一次跟这些税吏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可是这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吃饭？那耶稣基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师，才需要看医生，有病的才需要看医生，他来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那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一个四福音的小故事？因为我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重点在于说，身为一个所谓的二代的基督徒，何谓是二代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所谓的第一次接受福音的，由临传到这边传给我爸爸，那由我这边小时候就被我爸带去教会，那小时候就开始在所谓的教会家庭里面长大。对我来讲，教会就是一种例行性的公事，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的感动，对，就很例行性的公事，我称它叫做第二代基督徒。那相信我们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势必有所谓的第二代基督徒，我就是一个，加如加起我两个姐姐也是所谓的第二代基督徒，而且老师也是第二代基督徒。那第二代基督徒他们所谓的福音的建立跟福音的信仰建立在哪里？他们有感受到上帝的爱吗？像我爸爸他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他很清楚当神临到他的时候，光照他的时候，当他有所需要的时候，他会知道他是个罪人，他会知道说他去紧握住这个福音。可是所谓的第二代基督徒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这个福音。我们从小到大就听所谓的圣经故事，听教会的故事，那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高中在念书的时候，念得很辛苦，我妈妈只跟我讲一句话，她跟我讲说，当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啊，你别让他去投资去登记，好，那我就紧紧抓住了这一句话。所以当我考上了不是很好的大学之后呢，我就别让他去投资去登瓜，对，所以我就好好呢，就拼命的玩，努力的玩。那很不幸的，在大二的时候呢，就被学校砍头了，好，学校就宣布说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对，就他说你可以不用再来了。那我怎么面对我老爸呢？所以我老爸当然很生气啊。那当学校宣布我不用再来的那一天，很不巧的刚好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天，那也很不巧的那一天我骑机车也刚好被警察抓到，开红单的那一天，我把所有的罪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到一个人身上，把到一位身上，就是所谓这位上帝身上。我跟他说，你不就是我的父吗？我从小听的任何故事，你不是会照顾我吗？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从来不会去 care 说因为我不努力，我不认真读书，这些都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我听的故事不是这个样子，你应该要照顾我，你应该要带领我，对，那总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说真的，我就像离弃了神的一个罪人一样，我开始讨厌这位上帝，我开始不喜欢他，之后我就离开了教会。那我妈妈就动用很多关系，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把我调去当兵。那因为我有大学的学历，所以在当兵的过程我是当了文书的一个班长。那整整两年的当兵时间，大家在出操上杀敌的时候呢，我是写文书的。那甚至会很无聊到躲在那个国旗后面在那边发呆。那在发呆的过程我就思考，那我两年之后我出来到底要干嘛？那想一想之后，我觉得那我还是回去念书好了。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你给我笔钱，我想去补习。 那时候我爸跟我妈他们完全不能够相信，他觉得说我要去玩了，可是谢谢他们在那个时候是肯相信我的，给我一笔钱让我去台北补习 去考试。那也很幸运的考上一些私立大学，因为态度完全都不一样了，就考上私立大学，那时候就开始训练。那选择了一所学校叫做中原大学，那也许是也不是说也许，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中原大学是所谓的基督教学校，那他在校园里面就有一间小教会。那就像刚才跟大家报告的，上帝对我之间，我们已经拜拜了，我完全不会再信靠这位上帝了，因为他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帮助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漂流在学校里面，从大二开始上课，每天都要经过那间小教会。六日的时候教会里面有诗歌，我从来不去理，不去听，不去想，一直到大三的时候每次都这样经过。之后呢，慢慢的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的心里面似乎会是非常的非常的空虚。我心里面之前我很快乐，因为我相信有一位会帮助我，可是当我在大二大三这个期间，我完完全全不知道我要干嘛的时候，我的信仰是零的时候，我非常的空虚，非常的难过。这时候我就想起了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所谓的就是大儿子跟小儿子，有一天小儿子就跟他爸说，爸你给我我应该要的财产，他要出去流浪，他就把他应该有的财产全部都拿去了，挥霍殆尽之后，他甚至在猪圈里面跟猪抢食。那他有一天觉得说，哎，我也是我父的儿子，所以他觉得他至少还可以回他父亲那边去糊一口饭吃吧。所以当他在远远的路口，当他爸爸看到他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爸是把所有的荣华富贵甚至戒指全部都挂在他身上，因为他觉得他很开心他的儿子回来了，他重新获得一个儿子。这个故事就在我脑袋里面出现了。那时候我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回家会去见我这位父亲。所以当我大三下的时候，每天经过这间教会，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了，诗歌持续在唱，所以我就默默的有一点，就像小儿子回去，你当然是要偷偷摸摸的，你可能就是爸我回来了这样子，一定是偷偷摸摸的。我就坐在角落，偷偷摸摸坐在角落，开始唱诗歌。我已经的很习惯的要拿起诗歌本要唱歌的时候，事实上我唱不下去，身上眼泪狂流。对，因为我知道这位父是爱我的，我百分之百确定这位父是爱我的。所以刚才我提到二代基督徒，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会建立在哪里？我觉得一代基督徒身为我们父亲的，或是说身为，也许现在我的小孩是所谓的第三代基督徒，我会用一个希望上帝帮助他的角色，让他亲自去体验上帝，因为这种亲自的体验方式会是在他的信仰上会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根据。当他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困难跟遇到了彷徨之后，他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照顾他的一个过程，让他产生对上帝很大的信心。好，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既然我们在信仰这一团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以上帝、以我们亚威真神一段，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神给我们的一个身体，但是我们自己去经历那因为我们看不见的神，也绝对是独一无二，不会有一样，也不会是重复。虽然圣经故事里面介绍很多，也告诉我们很多， 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挫败，也有失望，也有不肯信的时候，但最终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教会，同在一个信仰之下，相信上帝要复兴他的国，不是只有一天，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群人，我相信他有大能力，他有他的大作为，而且他做事有他自己的时间性。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你们脸上，从你们的眼神，可以看见上帝是跟你们同在。就如同我8岁进入儿童之家，开始认识神以后，经历了50多年，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强调有那个约，有那个约，那个约到底是什么含义？下午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请牧师帮我们介绍这个约的重要性。什么是约？因为我们圣经没有讲什么，除了新约、旧约这2本约，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我们要遵守什么？上帝给我们什么？不是只有献祭而已啦，献祭只是一个部分，那个约的重要性，我认为那个上帝给我们的那种承诺，人真的是亏欠他很多。有时候我真的自己哦，早上起来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在祷告前，我会回想以前我的种种，我现在所负的罪责，上帝没有减轻我的罪责，他只是赦免我的罪债。我也曾经受感动的声泪俱下，恳求他再给我真正在监狱里面向他祈求的不是他的机会。感谢神，他没有撇弃我。不管我的服事是在哪一个方面性质的，只要是能服事神，我都愿意。因为他没有让我读很多的，受很好的学校教育，但是他赐给我很多读书的机会。我相信不是我夸口，在中文方面，我所不认识的字几乎很少，甚至有些大学毕业的可能认识的中文没有我的多，就是上帝给我的时间。所以说我没有把那一段时间浪费掉，我每天祈求盼望上帝能使用。结果回来家以后，我知道上帝有他的安排，但是人总是软弱，我不推卸责任，我没有很认真的到安息日教会。到后来上帝总是有他的怜悯的地方。我今天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上帝有他另外一面？他不是只有公义，他大部分给人的时间都是他一种慈爱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很多人，包括现今的世界的基督教会，都认为说理所当然。不是理所当然，有时候我们都认为说啊，父母给我们的都是理所当然。对，父母自己认为我给子女的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在接受的这一方面呢，我们有没有想真的理所当然吗？真的吗？这就是我们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不是只有单单守立法、守约的教会，我们今天还有上帝 另外一份更伟大的那种爱是其他教会没有的，我相信会彰显出来。那现在我们就来唱一位诗，355首。
唱49啊，我回应一下仁政的见证。仁政的那种回头啊，其实传道跟我都跟仁政很类似，我们都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才真正的信主。我们是第三代，你是第二代，我是第三代。我们是从我祖父祖母他们信主，然后一直传到了第三代，那我们家已经到了第四代，准备要第五代。但是也一样，跟仁政一样，我们小时候也虽然都是教会，不过都跟仁政差不多了。甚至到了我们比较长大一点，会有个人思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到底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就对我来讲。我比较，因为我在高三啊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没考中，要去补习的时候，我到了台北，我的姑丈爸爸带我去，那到我姑丈去的时候去拜访他们一下，想不到那次拜访让我的信仰有很大的联系。我因为我的姑丈对老教会非常的不满。因为不满他跟我爸爸在交通的时候，就会把教会很多的问题讲出来。那我们高中生而已，我们并不了解到我们这个信仰本质是什么。但是我的姑丈他是一个法官，他是台湾最高等法院的退休，所以他算是比较有学识。而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竟然对教会讲了很多负面的问题，而我在旁边听，我就在思考，这个神怎么会这样的一个神，神所设立的教会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从来没去听过这些问题。那时候我也不会判别，所以那一次开始我就开始来自己都会怀疑。从产生怀疑之后，慢慢的，因为我也是真正的第一次家很远，以前我高中是在彰化，彰化到我家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每一个礼拜回去，那还没有什么。但是第一次离家到台北去居住，那就不是那么简单，而且以前要到乡下来都要一整天的路程，所以回二营就比较少。所以父母又不在，自己又开始在补习又开始对信仰有怀疑去教会就慢慢的减少甚至到最后会认为说到底神在不在。然后我的经历是从我那一年开始，然后后来隔年考中大学，一直到大四，我真的有4年的时间。这4年的时间我几乎很少去教会，我会看一些书，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哲学的书。看一些哲学书干嘛？因为很多的哲学家是认为没有神，或者说神是不存在的。我看了有一些这样的书，他说的，奇怪了，这么多的很伟大的这些哲学家他们都是人生很多的思考，竟然说没有神，或者说他们怀疑神。而圣经就是一些比较没有学识的人他们讲的说有神，没有学识的人说有神这些有学识的人说没有神，而且对一个学生影响会很大。所以在后来的时候，甚至是我到大三的时候，尤其是很特别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我交一个女朋友的目的是大家要结婚的，但是这个人是不信主的，他不信主。他为了不信主的问题，我那时候心中有一个很，还是会从父母那边得到一个观念，说，因为我们家结婚从我这个大哥以后， 我大哥之前呢，我们家的孩子是结婚是没有考虑到说结婚的对象是要不要信主，所以我的大姐、大二姐跟我大哥他们结婚对象都是不信主，但是之后结婚的对象一定是主内的，主内的。那个时候就心中这里就有一个印象，说我的父母一定会要求，哦，我以后娶的对象应该要信主，所以那时候对父母应该也是比较在意他们的要求。那我大三交了一个女朋友，她不信主，啊，我也跟她讲过有关于信仰的问题，她跟一般的外邦人差不多，不信主差不多。所以我在大四要升大四的时候的那个暑假，我提早到学校去。那为了我大四以前都是跟同学合租，啊，那为了要找一个我自己能够自己租一个房子，啊，要独居，啊，所以我在大四、大三到升大四的那个暑假，我搬了三次房子，搬三次，两个月里面搬三次。啊，甚至都是，跟他交了定金，啊，又换一个。我搬三次完之后，啊，再就是过两天就要开学，啊，很无聊。啊，那时候提早去，啊，很无聊，不想要干什么。那，啊，就在淡水那街上逛逛逛逛，哎，逛到这里是教会去，哎，就到教会去。啊，到教会那是晚上，啊，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到教会楼上啊。有几个认识的教会的这个弟兄，他就有一个传道者，啊，就跟他们聊天聊聊了个戏，就哈哈完之后，哈完之后要回去了，天空十点了，十点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哈，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弟兄，他很虔诚，那他就那时候住在他们是教会是在二楼。啊，这个学生的学生中心在三楼，我们从二楼三楼下到二楼会经过教堂，啊，经过教堂的时候他就说，嗯，我们祷告一下吧再回去这样，啊，我们就好吧，那你说祷告你们不要拒绝，说不要祷告，然后就跟他一起跪下来祷告，那跪下祷告那次的祷告也不长，大概不到十分钟，啊，结束了，结束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一句话，我又没记住，他都没有，他都突然就讲这一句，他说：“你要不要搬来教会？”他就问我这句话，啊，我就说：“好啊。”我问第一个，我讲是好，然后第二句话是说：“但是现在太晚了，那个以后再讲了啊。”结果他就说：“那好，就去搬了。”他就十点多了，他就说。马上到楼上去跟其他的这个学生中心的这些啊弟兄啊，大概有八七八个，就跟他们讲说我答应要搬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他们一听到之后就都马上下了啊，就跟我到我的宿舍去，马上把我的宿舍的那个东西七八个人通通就一次就搬到教会来，我连要说不要的机会都没有，我就搬了三次之后，已经给人家垫金之后，就被半强迫的被搬到教会的学生中心去。啊，我就很想说奇怪，我怎么会说好？我一直很压抑，说我会说好。啊，说好之后又有点反悔，又说要推又推不掉。后来就开始住在教会之后。他们学生中心有一个很好的规矩，就说他们早上一定是六点起床，六点起床之后大概会有半个小时时间，一起读经祷告。那就是因为这样，我开始养成读经祷告，就在早上一睡醒的时候，啊，六点开始读经祷告。那想不到就这样，从读经祷告里面，我在大四这一年，我跟我的女朋友断了。然后就重新来读圣经，重新来思考到底圣经里面所记的是不是真的，啊，是为神是不是真的，啊，那我慢慢的经过一年 就这一年里面啊、我就有比较确定神确实是存在的。那当然我也不是因为这样一年之后我就、跟神的关系很好，以后有机会再见证、啊、那在我生中发生的就是慢慢有很多的事情就、因着这样就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感谢神啊，神呼召人都是很让我们意想不到，不在于 你想找神，有时候不是你想找神，是神让你有那个机会，就让你出来就是可以碰见神。啊，神让你碰见了，啊，你如果抓得住神，那你就有福气了。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拿那个我们传道人见证一下，
因为他讲到淡水，我住在淡水，也住在淡水教会。所以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跟我有关系，也跟他有关系，让你知道是，他会到淡江大学，我不是夸，他要到读大学的时候，那一年我特别祷告，我说我读淡江很好，因为淡江有茶间，我希望我的兄弟到淡江去茶间，我向神祷告，神啊，你让他到淡江大学去读书，他果然中了，真的。所以他谈到这个，我才想到那时候我祷告神，神听我祷告，他到淡江去，巧合吗？很巧合。他的悔改的这个经历跟我也很相像。我是在大四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忽然碰到神，以前都是跟神没什么关系。那我住在教那个淡水的教会，因为那时候我是第一个，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我们说一般的说教会，它只是一个祈祷所。淡水教会的祈祷所是由大学的学生，他们很热心，很爱茶间，在那边建立起。另外还有很爱主的、很爱弟兄姐妹的那一些妇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长老会帮转过来。他们这些人因为很爱这些外地来的这些学生，都会招待他们，很会照顾他们。那么这些外地人都有这些好像妈妈一样的，常常会来照顾他们，都到他们去吃饭啊，去干什么事情都是他们在照顾他们。所以这一些人一方面在肉体上有妈妈这些属灵的姐妹在跟他们照顾，一方面有心灵上的茶间可以在那边传奇。所以淡水的教会是从这样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牧师他根本没有，他是由这些人慢慢的这样起来。那我们今天我们回圣会，我们怎么办？我希望我讲这个会给你们有一些提醒，到底教会是这样怎样的建立起来、壮大起来，应该很类似，很类似。我们有茶间，我们很多爱主的这个弟兄的姐妹，是不是？我们缺少什么？没有年轻人，我们都老一代了。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年轻人。那么嘉义有两个大学，一个就是嘉大，一个就是中正大学。那这一些应该是我们集中求神，让他成为我们的祝福，有年轻的姐妹。第二个，不要忘记祷告，因为我因着我的祷告，我的老师他进这一个淡江，当他进了淡江以后，我又向神祷告，这很奇怪。我说我的老五，老五也求你让他读大学，但是也要让他读淡江大学。结果他又听我祷告，我的老五也上了淡江大学，所以我两个弟弟和我都是上淡江大学。那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进入到淡江大学，淡江的茶间已经慢慢衰落。所以我的老五们虽然进入淡江，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那个茶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人，所以我的老五他的信仰还不怎么的像他那样走过来。当然，他现在在台中哦，他现在台中的这个长老会，他也是很热心的。不管如何，我们还是不要放弃祷告。可能我们祷告不是那么样的马上就实现，但是教会还是建立到我们的祷告，愿神听我们的祷告，那更多的人情来到我们中。祷告完成。
好，我们来唱诗歌哈，355首《耶稣是爱》。 耶稣是爱，那是请起立，我们来唱诗歌。